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4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0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由刘芳主持。
美国启动新一轮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近30个国家承诺支持伊拉克打击恐怖武装。伊朗外长启程赴纽约参与新一轮核谈判。习近平继续南亚之行，发出呼吁，要求斯里兰卡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中国主席到访前夕，印度提升对处理两国边境事端的调门。欧盟要求中国接受一名观察家旁听对伊利哈木土赫提一案的审判。八月份中国对外投资月增一倍。香港保钓团体出海力争918到达钓鱼岛抗议。欧洲议会将为欧盟与乌克兰联盟协议开绿灯。中国宣布向塞拉利昂派59名专家，加强防治埃博拉疫情。法国政府面临信任投票危机。各位听众朋友好，下面请听今天新闻内容的详细内容。美国周一对位于伊拉克首都周边地区伊斯兰国的一个据点进行了空袭，这是美军首次对如此接近巴格达的地带采取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军方披露，本次空袭行动在伊拉克首都西南地区展开，同时也对北部新贾尔进行了轰炸。自八月初以来，美国已在伊拉克进行了162次空袭，同类行动却尚未在同样活跃着恐怖主义组织的叙利亚展开。出于外交上的考量，周一在巴黎举行的伊拉克和平与安全国际会议没有提及叙利亚。与会的26个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欧盟和阿盟在内的3个国际机构作出承诺，将透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支持伊拉克对抗恐怖武装分子，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国际会议在经过3小时的讨论后发布的一份公报中表示，要通过各种手段打击伊斯兰国，因为这一恐怖组织不仅对伊拉克，也对整个国际社会构成威胁。伊朗外长周二动身前往纽约，在联大会议范畴之外参加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请听凯文的介绍。
据法新社援引伊朗国家通讯社的消息说，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周二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6国集团再度聚首，进行伊朗核谈判的新一轮会谈。但目前还不能确定总统鲁哈尼是否也将现身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据伊朗副外长阿拉奇透露说，周三扎里夫和即将卸任的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专员阿什顿共进工作午餐，以便确定伊朗和英、美、法、中、俄、德6国新一轮谈判的形式和步骤。伊朗和6国的正式会谈将于周三和周四在联大会议期间进行。伊朗副外长阿拉奇还表示，目前双方的分歧仍然很大，伊朗方面希望这2天的会谈能够取得进展，但他同时也强调说，纽约会谈期间签署最终协议的可能性不大。今年7月间，谈判双方同意把截止期限推迟到今年的11月24号，因此本次重启谈判的目的就是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争取达成全面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鲁哈尼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将亲自前往纽约参加联大会议。
正在南亚展开访问的中国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展开对斯里兰卡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国主席到访之际，斯里兰卡《每日新闻报》于当天刊出习近平的署名文章，题为《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文章强调要加强双方的战略协作，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中国主席表示，中斯两国建交57年来，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去年，两国建立了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斯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据报道，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将与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举行会谈，并会见该国总理、议长等政要，规划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双方将发表政治文件，并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本次斯里兰卡之行关注的中心议题主要涉及科伦坡海港城建设以及其他海港的开发。有关中国主席习近平本次南亚之行的相关消息，请各位留意收听稍后由肖曼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就在中国主席即将到访的前夕，印度政府周二提高了针对印中两国边境地区事端的调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请允许我保证，我们勇敢的边防哨兵将会面对任何突发事件，我们的边界会得到应有的保护，印度将成为中国主席习近平本次出访的最后一站。路透社引述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说，上周200多名中国士兵进入被印度视为印控区的拉达克。拉达克位于喜马拉雅山的西部，这些中国士兵使用起重机和推土机修筑了一条长达2公里的公路。印度军人要求中国士兵离开，并在当天晚间摧毁了由中国士兵描绘出的临时性路面。路透社指出，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在周三抵达印度，与今年5月刚刚上台的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次会晤。在边界领土划分问题上，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因此经常发生事端。印度政府在国会表示，今年1至8月，中国入侵数次高达334次。中国方面则矢口否认有任何入侵印度领土的行为。1962年，中印两国曾因控制喜马拉雅某些地段发生边境冲突。另外，就在习近平到访的前夕，亲近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信息来源周二披露，达赖喇嘛将在本周末组织一次印度主要宗教领袖会议，以寻得针对该国面临的各种暴力形势展开斗争的手段和办法。法新社北京报道，欧洲联盟要求向中国派遣一位观察家，旁听对伊利哈木土赫提议案的审判。这是欧盟驻北京新大使周二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时做出的表示。请听肖曼的报道。
伊利哈木土赫提曾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和站长。他在今年1月15日在北京家中被抓走，后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其律师刘晓元12日在推特上透露，他刚接到乌鲁木齐中院通知，说伊利哈木分裂国家罪案将在9月17日上午10点30分开庭审理。欧盟驻北京新大使再次强调，欧盟组织对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命运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没有收到北京对欧盟要求派人旁听的回答。一个月前，欧盟已经向北京表示，对伊利哈木土赫提因分裂罪被关押6个月、见不到律师的状况感到担忧。人权观察组织专家担心，他将会面临最高达终身监禁的刑期。据接近伊利哈木土赫提的人士透露，他在被监禁期间受到虐待，被捆绑不给饭吃。在5个多月关押期间，当局不让他会见律师李方平，直到6月26日伊利哈木才见到了李方平，并且告诉他，在3月1日昆明车站攻击案后，监狱停止给他供应食物长达10天。伊利哈木被捕前一直受到当局的监视，不能离开中国。他被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包括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利用学校讲堂煽动推翻政府，利用教师身份从事分裂活动等等。
根据中国官方周二公布的数据，中国8月份对外投资增长了1倍，相反，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则再度下降，而且创4年来的新低。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法新社北京消息，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8月份对外国的非金融领域的投资总额为 126.2 亿美元，也就是年增长率为 112.1%， 而7月份的增幅已经高达了 85%。 北京政府希望保障其原材料的供应，即在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放缓的同时，能够打开其商业机会，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加速他们在国际上的发展。根据中国政府指出，今年中国在国外的投资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赶过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事实上，这与外国在中国的非金融领域的投资金额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国对中国投资8月份同比下降了 14%， 只有72亿美元，也是自2010年7月以来的最低记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驳斥中国政府对于外国行业集团进行多起调查而让外国投资人却步的说法。他说，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沈丹阳进一步说明，中国希望修改三条法律，监督外国的制药厂、食品公司、汽车公司及电脑信息外国公司或中外合资公司，必能提供一个更稳定、透明及可预见的法律框架。中国今年前八个月的对外国投资增加了 15.3%， 达到651.7亿美元。相反的，一到八月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则再度下降，而且创四年来的新低，减少了 1.8%， 为783.4亿美元。
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表示，在9·18事变83周年之际，将驾驶保钓船前往钓鱼岛海域抗议。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香港保钓团体出海力争9·18到达钓鱼岛抗议。当地时间15日下午1:15，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11人乘渔船启风2号，从香港尖沙咀码头出发，再次前往钓鱼岛海域宣示中方主权。委员会副主席古贵耀在日本时间16日下午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他们的船只还在香港离岛长洲岛附近徘徊，因为有台风，台风止息后他们就会直奔钓鱼岛。香港保钓委员会14日宣布，在日军侵略东北的柳条湖事变发生83周年之际，将驾驶保钓船前往钓鱼岛海域抗议。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罗堪就表示，这次出海的目的是捕鱼，力争9·18事变当日到达钓鱼岛。2012年6月，世界保钓联盟8名成员向钓鱼岛出发，但是香港海事部门认为该船只能用于捕鱼，不能用于去钓鱼岛宣示主权，否则按法律起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次他们将这次活动定位于捕鱼。当本台记者问古贵耀，如果再次受到香港海事部门阻拦怎么办，古贵耀说，我们不理他，争取穿过去。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欧洲议会周二在斯特拉斯堡召开会议，为欧盟与乌克兰达成的联盟协议开绿灯。随后，只有政治章节将在未来数周内生效。基辅、莫斯科和欧盟委员会曾在上周五做出决定，延后执行协议中有关贸易章节的生效日期。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停火协议仍在继续实施，但受到政府军控制的顿涅茨克机场附近仍不时响起枪炮声。埃博拉疫情继续在非洲大陆肆虐。中国今天宣布将向塞拉利昂增派59名专家，进一步支持非洲国家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治。世卫组织总干事宣布，新的医疗小组成员将与目前已在塞拉利昂的115名中国医药专家会合。此外，国际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也纷纷宣布，塞拉利昂的首个埃博拉防治中心正式开始运行。法国总理今天将度过十分微妙的一天，继轻松获得国民议会信任投票5个月之后，瓦尔斯今天下午将再次面临国民议会信任投票的考验。本次投票是在总理本人要求下进行，瓦尔斯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投票，不出夏季长假后政府遭遇的空前的低迷状态。 但是瓦尔斯却冒着可能仅获得微弱多数赞同的风险，社会党内部的反对派有可能在本次投票中采用弃权，关键将取决于这些反对票的人数。如果政府无法在信任投票中过关，将提前选举。不过有专家认为，政府不太可能输掉本次信任投票，但社会党肯定会更加分裂。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9月11日到12日在杜尚别举行的上合组织会议后，展开了一次对南亚四国的巡回访问。这次访问有两个不同主题，一是从上合组织峰会延伸的政治军事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二是随着对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和即将展开的对南亚近邻大国印度的访问，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拉近和加紧与南亚诸国关系。在中国与亚洲地区的关系中，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相对薄弱一环。随着在东海问题上中日交恶，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东南亚数国缠斗，提升了南亚国家的地区分量，使他们进入中国地区战略的大棋盘，而印度更是与中国形成竞争关系的南亚大国。人口众多的南亚国家地处印度洋，经济潜力巨大，地理上与西太平洋相连，必然成为中国主席推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习近平9月14日对马尔代夫的访问是两国建交后42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而其后他对斯里兰卡的访问则是过去28年里中国国家元首对斯里兰卡的首次访问。中国主席对斯里兰卡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在抵达访问的当天，习近平发表署名文章，强调要加强双方战略协作，做互赢共赢的发展伙伴。斯里兰卡是位于亚洲南部印度次大陆东南方外海的一个岛国，具有印度洋上的珍珠之称。人口大约1900多万的斯里兰卡主要以宝石和农业为主，并且是世界上三大产茶国之一。但斯里兰卡出产什么并不是中国关心的主要事项。中国对斯里兰卡感到无限兴趣，并在斯里兰卡长期投资和提供援助的理由是这个国家在印度洋上的特殊地理地位。对习近平这次的访问，人们普遍关心的是两国预期签署的科伦坡海港城建设协议和其他海港发展的协议。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双方间的高层互访不断，并推动双方经济的成功发展，中国已成为印度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习近平对印度的首次访问将是他此次南亚行的重点，双方可能将制定发展经济关系的5年到10年战略，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投资，修建铁路，特别是高速铁路，在工业园区中中印合作，都将是这次中印两国首脑讨论的内容。同是金砖国家的中国和印度还将讨论和推动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问题。在习近平到访印度前一刻，法新社发自新德里的电稿说，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在本周末组织一次印度不同宗教领袖间的会见，以缓和印度不同宗教间不同形式的暴力问题，以及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地点在新德里。从上次大选以来，印度不同宗教，特别是占多数人口的印度教和少数人口的伊斯兰教之间关系紧张，暴力冲突时有发生。达赖喇嘛认为，不同宗教领袖应对这种局面负起责任，并做一些具体的事。 另据印度媒体报道，习近平到访前的上周，喜马拉雅山西部中印边境附近有200多中国军人进入印度边境内修建一段2公里长的公路。印度政府表示将会保卫与中国的边境不受侵犯。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解说，由小满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二法国议会将对瓦尔斯内阁举行信任投票，占据了当天法国报纸大部分的头版篇幅。至于与中国有关的报道，则见于《费加罗报》的经济版。现在我们就来介绍这篇文章。《费加罗报》署名阿莱克西亚·加法拉的文章揭露了北京觊觎希腊的稀有金属。作者一开头就提问说，如果希腊土地下埋藏着宝藏，那么将其开采出来能够拯救这个债务高达国内生产总值 175.1% 并需要纾困的地中海国家吗？估计价值超过400亿欧元的金属矿物资源之外，今天的研究还发现有证据表明出其中蕴藏不少17种贵金属，正是稀土家族的成员，而这些矿产遍布在希腊的地底下。我们知道稀土和其他13种金属，包括钾、镧等矿物，都是制作现代高科技产品，如电脑、汽车、卫星系统、风力或混合动力发动机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时也被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视为战略型物资。费加罗报的文章接着写道，希腊地下矿藏最近吸引了一批中国投资人造访雅典。在2天的访问行程中，这些中国企业老板对雅典当局表示极高的投资意愿，并且说只要希腊政府同意，随时都可以进行地下开采这些稀有金属的合作项目。而中国几乎垄断了世界稀土的生产，以2013年为例，占全球的 97%。 实际上在地球上，稀土并非如其名那般稀少，近几十年来其他国家鉴于开采稀土将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就算国内拥有稀土矿藏，通常宁愿向他国进口而不愿在本国开采。但时光流逝之间，北京已变成了开采高科技产品必须的稀土的一流高手，且慢慢地向外延伸这种技术以寻求矿源。文章指出，在欧洲对稀土这种战略物资的需要也在不断增加当中。2012年时的需求量为13万吨，到明年2015年将达到20万吨。自4年前开始，欧盟委员会鼓励在欧洲这块古老的大地下开采稀土，且通常与其他的矿藏如铝土一同开采。文章画风再转回中国，说中国6家企业主在和希腊环境与能源部长会晤后，希腊方面提出首先进行技术专业分享。希腊环境与能源部长表示，因为遵守欧盟政策，这一点对他们很重要，希腊与中国进行开采稀土的合作必须在欧洲的框架下。当然，中国对希腊人而言并不陌生，尤其是在2008年购买了希腊雷埃夫斯2座码头其中之一，并准备再新建1个码头后，北京持续拉拢雅典。中国的利益首先在于当地建设造船基地，不过也不限于此。所以去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中国与希腊当时签署了19项商业合同，金额达340亿欧元。在合作项目上，中国与希腊也已经就太阳能能源、基础建设、大理石开采、橄榄油、胡桃酒等农业品方面拓展而开。文章总结称，希腊总理萨马哈斯当下很自豪地表示，他希望希腊成为中国进军欧洲的门户国家。 另外，在《回声报》的工业版上，还有一篇关于中国加快发展核能脚步的报道。该报道写道，就在中国国务院马凯出席巴黎中法财经对话之际，北京当局核准自行研发的华龙一号第三代核反应堆的设计，这意味出中国核能企业龙头中核集团的雄心，也就是说，中国未来将试图对外出售自己的核技术。中国不再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法国电力公司出入中国市场时民用核能矮子了。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夏荣选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柏林飞鸿。
本月14日，德国政治精英和数千名示威游行者在柏林举行了反对仇视犹太人的示威集会。发起游行的是犹太人中央理事会，其游行口号是站起来，永不再仇恨犹太人。德国各党派、各联合会以及新教和天主教的代表全都积极响应，参加了游行。德国总理及民盟领袖默克尔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他说，在今天的社会里，有人因为信仰犹太教而遭到辱骂，这是一个巨大的丑闻。他还说，犹太人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我们要让犹太人在德国感到安全。副总理和社民党领袖加布里尔、总统高克、前总统沃尔夫及多位部长等也都参加了游行。警方估测，在勃兰登堡门前的示威游行人数大约为4000人，组织方说有8000人。德国媒体对此游行普遍表示重视，德国电视一台、民进周刊、南德意志报等都做了报道。在纳粹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有600万犹太人丧生，幸存的德国犹太人寥寥无几。二战后的德国逐步检讨自己的战争罪责，并采取了赎罪措施，犹太人慢慢的又成了德国民众的一部分。但随着加沙战争的爆发和不断延续，德国各地于夏季出现了多场反战争游行和反犹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不少生活在德国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格劳曼表示，由于加沙战争，德国出现了可怕的仇恨犹太人的浪潮。在社交网络上，人们一桶又一桶地泼洒对犹太人的仇恨。特别令格劳曼生气的是，人们把加沙战争作为理由来辱骂犹太人。他说，如果在德国街道上犹太人被骂成是猪，这跟加沙战争有什么关联呢？他认为这是纯粹的反犹主义。如果有人因为以色列而成了反犹主义者，那么他其实早已就是这样一个人。犹太人世界会议主席劳达呼吁人们警惕德国正在高涨的不宽容。他说，不断增长的反犹主义给德国二战后取得的进步蒙上了阴影，但我们绝不能让这些招摇撞骗者把70年的良好工作全毁掉。他呼吁所有人团结起来，反对不宽容，抵制极端主义和反犹主义。犹太人中央理事会前主席克洛布勒赫向《周日劲报》遗憾地表示，可惜发起游行者不是来自社会的中央，正直高尚的人好像都睡着了。他还说，穆斯林对犹太人的仇视是个问题，而很多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现在又死灰复燃了。从我们收到的仇恨信所用的语言上就能发现这一点。柏林出版的日报也感到有所遗憾，该报写道，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对犹太人的仇恨，这很值得欢迎，他打出了反犹主义不可接受的信号。各党派都呼吁加入游行，默克尔也发表了讲话，这也都很好。尽管如此，这场游行还是令人惘然若失，因为发起游行的是犹太人中央理事会本身，受攻击者 不得不站起来组织了抗议，而无论是左派还是移民还是自由开明派都没有发起政治高尚者的起义。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启动新一轮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近30个国家承诺支持伊拉克打击恐怖武装。伊朗外长启程赴纽约参与新一轮核谈判。习近平继续南亚之行，发出呼吁要求斯里兰卡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中国主席到访前夕，印度提升对处理两国边境事端的调门。欧盟要求中国接受一名观察家旁听对伊利哈木土赫提一案的审判。八月份中国对外投资月增一倍。香港保钓团体出海力争918到达钓鱼岛抗议。欧洲议会将为欧盟与乌克兰联盟协议开绿灯。中国宣布向塞拉利昂增派59名专家，加强防治埃博拉疫情。法国政府面临信任投票的危机。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主要的雇主协会简称 MEDEF 打算启动它在五年内为法国创造100万个以上就业机会的计划，但与此同时它提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建议，如取消一些假日、降低最低薪资水平以及创建最低工资等的做法。根据本台法语主报道，法国雇主协会15日周一在经济报回声报上公布的一份50多页的报告中，雇主协会的老板葛塔兹主张要打破禁忌和消除就业障碍。雇主协会提出打算在法国创造100万个以上就业机会的计划，是通过社会措施及财政措施来进行。据他指出，他的每一个措施都是对就业机会有量化的作用。他提出的首批令人惊讶的建议就是取消一些国定假日，目的是增加 1% 的经济成长率及增加100,000个工作机会。雇主协会建议取消11天国定假日中的2天假日。他同时也希望以降低最低薪资以及对于在某些领域的求职者给予最低薪资的做法，预计五年当中能带来新增5万到10万个就业新机会。雇主协会的这项文件还包含了其他的要求，如提高社会条件门槛。雇主协会认为5万到10万个就业机会可以在3年内创造出来。他也建议重新审视工作的时间，允许夜间及星期天经营商店，认为这将可以制造5万到20万个观光业的新就业机会，40万到10万个商业及零售业的新就业机会。雇主协会的其他主意如创设一种计划合同，也就是提供一个在计划完成之后就结束的永久合同。这是一个雇主协会的古老合同，它是在一些工程合同常用的合同，也就是在建筑工程领域所有的工作项目所签的合同。财政措施方面，雇主协会建议转换转型 CECE， 也就是就业机会竞争力的税收。他建议从2017年开始征收，但是根据法国工人力量工会指出，这些雇主协会所建议的措施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雇主协会在这份建议文件最后承认说，这项建议推出来后肯定显得具有侵犯性，甚至会被某些人丑化拿来讥讽。不过根据该协会老板的一名发言人指出，他仅仅提出了工作的项目内容，至于工作路线 则得等到总理瓦勒斯于周二在其一般政策讲话时提出，并且他同时将接受国会议员对其信任案的投票。正因如此，本应于周三提出其计划的雇主协会，周一宣布将延后一周，也就是等到24号才提出这个计划的各项建议。法国劳工总联盟 CFDT 的秘书长贝尔热形容雇主协会的这个计划是一种挑衅。对于法国工会力量秘书长马伊里来说，这些建议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他说，我认为这是一项过激的行为。他还说，如果我们按照雇主协会建议的来推理，他将建议差使儿童去工作，这是非常不严肃的。1000个工作机会，这种精算学上来说没有丝毫的意义。如果要我说什么，那就是雇主协会老板卡塔兹神志不清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为您谈法国工会对雇主协会建议创造100万个以上工作机会的反应。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公民广场。
各位听众，30多年前，一批香港大学生提出的民主回归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正在进行中的中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方向，让面对主权回归北京忧心忡忡的香港人依稀看到了一线港人治港、一国两制的民主前景。30多年后，新一代香港大学生重新走上街头，决心让他们的上一代人日渐飘渺的民主梦想变成现实。由香港8个大专院校学生会组成的香港专上学联9月初宣布将罢课一周，更年轻的一代也在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的带动下宣布加入公民抗命的行列，抗议中央政府违背承诺，搁置香港名副其实的特首普选。香港青年学生的热情让执政者想到了颜色革命，而在年轻人来说，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选举关乎这一代人以至下一代人的未来。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张秀贤和香港中学生政治团体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9月1日，张秀贤在香港中文大学开学典礼上宣布中大罢课决定时指出，面对人大推出的普选方案，港人已经避无可避，已退无可退。首先呢，关于学联这次罢课的行动，那学联态度很坚决，北京方面的立场也非常的强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罢课的行动会不会走向比较激进的一种对抗，比较尖锐的一种对抗呢？
我想罢课就是给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生跟中学生，有一个机会去表达他们对政改的意见，特别是我们都反对人大的决定，所以我们发起罢课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不合作运动。但是在之后，如果北京还没有回应民意的话，我们应该将行动升级，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所以我们希望北京看到这么大的民意能做出一点回应。
您刚才提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北京方面呢提出来就是希望港人能够接受一个也许并不完善的普选的方案。那么首先您觉得现在人大提出的这个普选方案是不是只是不完善的问题？为什么香港的泛民主派包括学生在内不能够接受目前的这个方案呢？
我想这个方案不是不完善这么简单，就是说我们没有真正的选择，选择就是中共能控制的有一些就是民意比较高一点的候选人也不能当特首或者是定日选举啊。现在北京还说就是10年20年可能也不会改，所以现在不是我们这不接受的问题，问题就是北京看不看到民意，看不看到香港人的声音。
现在北京说这个人大的决定在往后的日子里也是可以用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政改方案，我们就是永远也不可能去改善这个方案。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决定，我们在将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去修改。
现在无论是大陆方面的媒体还是香港比较亲北京的一些媒体都提出来，学生罢课活动呢是年轻人受到了某些政治力量或者是境外势力的这个操纵。那您从中学开始就参加这种社运活动，您自己为什么参加这个社运活动？再一个，这次活动您觉得和政党的操纵有多大的关系呢？
参与社运就是一个比较个人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参与社运可以改变一些政府跟现在社会一些的问题。我想参与社会运动的都比较有独立的思想跟这个独立的想法，就是跟现在北京所说的不同。现在的学生跟政党啊、泛民主派啊的关系也不是他们说的这么紧密，我们跟他们现在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因为我们的方法跟我们的思路也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譬如说我们在公民提名啊，或者是一些公民抗命的方法，我们现在跟他们的实践的计划，或者是说现在我们争取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我们的立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说政党是控制学生的，学生有自己的想法。
学生目前计划呢是罢课一周，那么在这种大规模的集会活动中呢，难免会出现暴力。学生会准备如何面对控制可能出现的暴力呢？
我们也在计划，有一些同学应该负责强烈的一些保安的工作，特别是我们也要反一些乱子，不论是敌进的民主派或者是一些建制派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讨论。但是在过去的7月2号的一天的公民抗命，我们没有什么暴力的行为，所以这个我非常有信心，就是没有一些暴力的场面在罢课的集会出现。
7.1游行的时候，学生已经预演了一次战中的行动，您自己也被警方逮捕。那有过这样一次经验以后，您对未来的罢课行动有没有感到某种忧虑呢？会不会再出现同样的情况？
我相信应该没有的，因为罢课比较和平啊，法律是容许的，所以现在还是没有太大的忧虑。反而说我希望香港市民也明白支持学生的一些行动。
大家都觉得学生的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是上课，您为什么觉得参加这样一个政治话题的社会运动非常重要呢？为什么年轻人应该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想学生除了读书还是要关心社会，因为社会学生是一份子啊，但是学生同时啊是最多实践跟一些力量去推动社会去进步的。如果学生也不出去的话，其他人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去改变这个社会。在过去，在每一个社会的变革里，学生有一些很大的角色，譬如说五四就是大学生罢课促成了一次政府的改变，所以说学生在每个时期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黄之锋是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的召集人，也是这个定位为政治团体的学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那时他只有15岁，而当时香港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试图推行的国民教育课程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弹，学民思潮应运而生。为什么如此关注政治议题？如今17岁的黄之锋这样回答说：
因为我们相信学生也是这个社会的公民，我们应该发声。我想每一个年轻人也应该有这个机会去关心政治。对我们来说，年轻人是有这个权利去确定他们的未来，而且我们希望去反对这个国民教育课，这个洗脑教育，
那么在今年的中普选的这个活动中，今天呢有人把你们比作中国大陆60年代的红卫兵，你们怎么想？
我想香港人是非常和平理性，我们去参加这个不向学，去参加这个罢课，我们是罢课不罢学，我们不是红卫兵，因为我们是非常和平理性，我们不会说状况，或是我们不会人身攻击，我们跟当时的红卫兵是不同的。
中学生还是未成年，官方的舆论在说你们是未成年人，你们是受到一些影响，是一些团体和组织操纵了你们，你们怎么看这个情况？你们和香港的一些民主派政党其他的政治团体有什么联系，有怎样的联系？
我们学生思潮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我们跟其他的政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政党或是团体能够操纵我们，所以对我们学生来说呢，我们是非常中立的，我们是有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不是政党，我们不被这个政党去操控。
这个年纪的确是应该上学的时候，那为什么会在上学和这个参加政改的之间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这个政改对中学生也很重要呢？
因为学生，对对对，但是因为学生希望去确定他们的未来，对他们来说，他们希望是在最后2017年的时候，在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有权利去投票，去有一个真的普选。所以对他们来说了，他们依然是为参这个罢课。北京那边的选举只是让这个亲中或是爱国爱党的人去参加，支持民主自由的人是不能参加这个选举的。我们认为我们要的不但是一个投票权，我们更重要的是有一个选择的权利。现在的选举根本就不能让人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不同政见、不同立场的人，他们也能够参加这个选举，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选举啊。
现在北京方面立场非常强硬，你们是不是会担心这样的罢课行动最终会和北京方面发生更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我们不害怕这个对立，因为大家的立场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相信的，我们参加这个学生运动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才能看到希望，所以我们不会害怕。社会运动就是要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所以我们会坚持下去，希望更多的华人能够关心香港的变化，因为香港有普选的话，都代表中国共产党管制的地方里面第一个地方有这个真正的普选。
您对这个前景抱多大的希望呢？
我们还是乐观，因为我们不会放弃。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公民论坛》专题节目，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张秀贤和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谈启动在即的香港学生罢课争民主活动。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请听凯文主持的专题节目《华人社会》。
华人社会，
各位听众，台湾的唐奖教育基金会今年6月推出了首届唐奖，旨在打造成为一个真正兼具中华色彩和世界眼光的东方诺贝尔奖。来自亚非欧美四大洲的5位获奖人日前均已莅临台湾，准备参加9月18号的首届颁奖典礼。华人社会有望迎来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影响的高端奖项。唐奖是由台湾企业家尹衍良捐助设立的学术奖项，目前共设立法治、汉学、永续发展和生计医药4个项目，每2年颁发一次。尹衍良福音诺贝尔奖的设立理念和国际声誉，因此唐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后者的启发。奖金为新台币5000万元，折合约165万美元，更是超过了诺贝尔奖的140万美元。但与此同时，唐奖的设立也并没有一味地对诺贝尔奖进行模仿和竞争，而是时期遗缺，形成了互补关系。四个奖项里，除了生计医药有所重合之外，其他都是诺贝尔奖所不曾涵盖的。而且随着社会需求变化，将来唐奖也会相应的增设其他奖项，其中的汉学奖更是凸显出东方色彩，成为华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块保留地。首届获奖人来自亚非欧美四大洲， 其中法师奖授予了现年79岁的南非宪法法院前大法官奥比萨克斯，以表彰他当年为了终止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做出的重大贡献。汉学奖则授予了著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颁奖词称赞余英时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和文化，以现代知识人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是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泰斗人物。生技医药奖则被美国医学家詹姆斯·埃里森和日本医学家本树佑所分享，两个人因为发现免疫抑制因子有助于癌症免疫治疗而受到肯定。前挪威首相、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女士获得了永续发展奖，以表彰她对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理念、领导和实践所做的贡献。在5位获奖人中，最引发全球华人社会关注的毫无疑问是汉学奖获得者余英时先生。作为学者，余英时著作等身，毕生致力于解释中国思想传统，曾经荣获另一个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同时作为政论家，他又激烈批评大陆体制，他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大陆备受重视，2006年甚至出版了10卷本的余英时文集，但他的实证文章却难以通过审查的法网。不过余英时先生本人对此并不刻意逢迎，他一如既往地呼吁勿忘六四，支持台湾学运和香港战中。他的名言是，我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为什么非要到某一块土地才叫中国，那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虽然华人文化圈里一直有沽名钓誉的风气，尤其近年来在大陆花钱买奖、因人设奖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但唐奖从设立到颁奖却跳出了这种狭隘的窠臼。唐奖的命名旨在追忆中国历史上的盛唐时代，并且在细节上也有所体现，例如颁奖日期定为唐朝开国的6月18号。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奖项试图重新体现盛唐时代对世界的自信，兼容各大文化的气度胸怀。首届获奖者的来源分布也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和唐奖气象万千的盛况相比，中国大陆随着近30年来国力强盛，对于创设一个能和诺贝尔奖相提并论的国际性大奖也并不是无动于衷，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局限下却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2010年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不仅诺贝尔和平奖和刘晓波的名字一同成为敏感词，而且中国文化部下属的中国乡土艺术协会同年12月匆匆推出孔子和平奖，旨在宣扬中国和亚洲的和平观和人权观。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当局以此来抵消刘晓波获奖的影响，更被大陆网民讥讽为山寨和平奖。不过中国文化部否认授意创办了该奖。不仅如此，2011年的第二届孔子和平奖还被文化部叫停，主办机构随后以中国国际和平研究中心的名义转移到香港进行注册。从获奖者来看，2010年的孔子和平奖是台湾前副总统连战，2011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2012年是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阿南和中国水稻专家袁隆平，但获奖者大多对此态度冷淡。2013年该奖更是授予了不为人所知的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释一成。毫无疑问，诺贝尔奖的国际影响为中国文化在海外推广树立了一个标杆，台海两岸都在试图争取国际舞台上的制高点。首届唐奖出手不凡的气象和孔子和平奖4年来持续的低迷姿态显示出，即便处于海外异域，仍然可能产生一个力图重现盛唐气象的奖项，并且有望对整个华人圈和国际社会都产生辐射作用。这种号召力是单纯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庞大的外汇储备并没有办法自然演化出来的。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凯文为您采编，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中文网页网址是www.chinese.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至法广电子信箱 d 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接下来请听最新消息。
美国国际国民外交协会将把艾森豪威尔国际和平奖颁发给台湾总统马英九，这是台湾总统首度获得这一国际和平奖项。请听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由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创立的国际国民外交协会第21届世界年会并明天起一连五天在台湾的台南市举行，有20多个国家、50多个分会都派代表来到台湾参加。协会执行长将代表协会来台，把艾森豪国际和平奖颁给台湾的总统马英九，这是台湾的总统首度获得这个国际和平奖项。国际国民外交协会由美国前总统艾森豪于1956年创立，主要的宗旨是促进全人类相互了解和世界和平。艾森豪之后的几任美国总统都曾经担任这个协会的荣誉主席。协会每年从全球评选出艾森豪国际和平奖的得奖人，过去曾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德蕾莎修女，还有前波兰总统华勒沙等人获得过这项荣誉。根据了解，马英九获得这项奖项之后，是由艾森豪的孙女玛丽亲自写信通知马英九。玛丽在信中特别赞许马英九推动区域和平，并认为东海和平倡议与该协会的理念一致，值得推广到世界各地。 PTPI 这次的世界年会首度移师台湾举行，主办的台湾分会表示，2012年在欧洲举行 PTPI 第20届世界年会之前，东海地区曾发生钓鱼台争议，当时马英九总统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因此台湾分会提出建议，经过 PTPI 董事会通过，决定将今年的艾森豪和平奖颁奖给马英九。马英九是2012年的8月中日合约生效60周年当天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主张相关各方应该自我控制，不升高对立行动，搁置争议，不放弃对话沟通，遵守国际法，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争端，寻求共识，严定东海行为准则，建立机制，合作开发东海资源。在这个架构下，台湾跟日本恢复渔业谈判并签署渔业协定，让台湾的渔民作业海域增加了4530平方公里，光是去年蓝鳍金枪鱼捕获量就达到前年的3.6倍。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RFI La Radio du Monde。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启动新一轮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近30个国家承诺支持伊拉克打击恐怖武装。伊朗外长启程赴纽约参与新一轮核谈判。习近平继续南亚之行，发出呼吁，要求斯里兰卡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中国主席到访前夕，印度提升对处理两国边境事端的调门。欧盟要求中国接受一名观察家旁听对伊利哈姆土赫提议案的审判。八月份中国对外投资月增一倍。香港保钓团体出海力争918到达钓鱼岛抗议。欧洲议会将为欧盟与乌克兰联盟协议开绿灯。中国宣布向塞拉利昂增派59名专家，加强防治埃博拉疫情。法国政府面临信任投票危机。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9月16日对亚洲第三次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肖曼为您主持，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多谢各位的收听。提醒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本台对亚洲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请听法国歌星伊丽娜·飘克·克鲁呢演唱的歌曲《La Voix des Étoiles》（星星之声）。
Chuchoter Fuir.